手稿到两军阵前往外倒酒，喷了魔力值一脸，趁魔力值擦脸的功夫，牛皋举起四棱冰铁锏捞头盖顶砸来，这一锏正砸在魔力值的天灵盖上，只听着啪出的一声，砸得脑浆迸出。牛皋下马割下翻将的人头掖在身后，二次上马举起冰铁锏，三军二郎出。随后他一马当先冲进敌人的阵脚，番兵一看主将已死，是磨头就跑，三千宋兵随后就追。董方张国祥暗中乐呀，哼，人走石器马走镖，该着牛皋露脸儿，喝醉了还把番将杀了，咱们也上去吧。弟兄二人撒腿追杀番兵，只杀得番兵是尸横遍野，血水成河，一直追到番兵的营盘，宋兵宋将马踏翻营，金兵全军溃散，敌人抢的粮食全部收回来，装上大车拉到城里，又把番兵扔下的锣鼓帐篷马蹄兵刃全部收进城内。宋兵敲着德胜鼓，唱着德胜歌回城。牛皋也觉得露脸儿，挺着胸脯，拔着肚腩，趾高气扬。刚过护城河，金杰在城门那等着呢，看见了牛皋，躬身一礼：“牛将军，你可真是海量啊！三国时关公温酒斩华雄，今天你酒醉胜番兵，实乃神人也。”牛皋把脑袋一晃：“哎，这算什么？再喝一坛子，还能多杀许多番兵番将。”牛皋嘴里说大话，心里也害怕，这要叫我岳大哥知道，非生气不可呀。牛皋从身后摘下了魔力值的人头，挂在城头上示众。紧接说：“你给本地百姓出了一害，功劳不小，走吧，请到府内一叙。”“不去了不去了，我得休息休息，换换衣服，一会儿元帅该到了。”“那好。”有家人把牛皋哥三个送到了驿馆休息，金杰带着家人回府。夫人齐氏一听说丈夫回来了，急忙迎接，见金杰满面春风，觉得奇怪。从藕塘关告急那天起，丈夫日夜愁眉不展，又四天没回府了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“老爷，今天你好像遇到什么喜事儿。”“夫人，叫你猜对了，今日岳飞的先锋官牛皋带三千人来藕塘关相救，这个牛将军可实在太可笑了，光酒就喝了两坛子，还没喝完呢，番将魔力值讨的要阵，那牛皋带队出马临敌，魔力值那么厉害，牛将军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打死了，为这一方的百姓报仇雪恨，金兵杀得大败，直捣到翻营的老巢，把他们抢去的粮食又都拉回来了，还捡了许多的物品，这些粮食除去分给各村被抢的住户，还够军中吃一个月呀，我的夫人怎么能不高兴呢？”“哟，老爷，这么说牛将军还是原府将呢？”“对，方才我回府又想起一件事儿。那牛皋虽然粗鲁，为人忠厚重义气，胆大心细，武艺出众，我打听打听还没有成家，我想把令妹赛花许配给牛将军，也算了了你我一件心事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夫人眨巴眨巴眼睛：“哟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可做不了主，还得问他自己。咱妹妹从小没父母，在我们家谁也不敢说她，把她惯得太任性了。前者有几份提媒的，也都是大户有钱人家，一问她，她一摇头，高门不成低门不就。我还不好老问，好像撵她，所以这门亲事必须问问她本人。他要乐意就算成，不乐意就拉倒。”“嗯，也好。夫人呐，咱妹妹配牛皋可算美女配英雄了，你这当姐姐的问问去吧。哎，还有，如果妹妹乐意，叫她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就成亲， 哟，干嘛这么急呀、啊？得挑个日子。金杰一乐，挑什么日子？丁对丁，卯对卯，哪天拜堂哪天好？他是武将，今天在这儿，明天到那儿。他要一走，你上哪找他去啊？好吧，我问问去。夫人急忙奔内宅，妹妹住的房子。刚到门口，就听里边说说笑笑的声音，是妹妹和丫鬟婆子在说话。夫人站在门口听了几句，就听丫鬟说：“小姐，我给你道喜了。”赛花一愣：“哟，死丫头，喜从何来？”“哎，刚才我到上屋，听着老爷和夫人说，要把你许给那个牛将军。”齐赛花脸一红，把脸一撂：“带着你的，不许你胡说！”“不是胡说，小姐，我不骗你，我撒谎啊！我是小狗，牛皋是个英雄，听说长得身材魁梧，像个金刚。”出马到两军阵，一下子就把番将打死了。听说这个番将可厉害了，咱家大老爷您的姐夫就败在他手，那次差点把命搭上，可是人家牛皋没费力气就把番将打死了。可见牛将军武艺高强，不愧是岳飞的先锋官。听丫鬟这么一说，赛花心一动，脸上发烧。在家也听说了牛皋出马临敌立了大功，城里议论纷纷，把牛皋说成了神仙了。果真是这样，这门亲事倒也称心如意，可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啊，我怎么能见见这个人呢？正在这个时候，姐姐齐赛红进来了。丫鬟老妈子急忙退下。赛花问：“姐姐，你来有事吗？”“妹妹，你姐夫想把你许给岳飞的先锋官牛皋，叫我问问你乐意不乐意。”赛花脸腾就红了，心蹦蹦直跳，嘴直打掉，说不出口。“哟，妹妹啊，快说呀，你可老大不小了。”“嗯，姐姐，我也不认识什么牛皋啊，他是干什么的呀？”“哟，丫头，你别跟我装了，刚才你们在屋里还议论牛皋呢，那牛皋可是英雄啊，比你姐夫强多了。”随后他就把牛皋醉打磨璃枝的事儿又说了一遍。姑娘听了心里挺乐意，可嘴上不好说。夫人紧着问：“你都快说呀，还得什么羞啊，又没有外人治我们姐俩。”“嗯，姐姐，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在姐姐跟前长大的，只要姐夫姐姐看好，我有什么说的呢？”“哟，说了半天你早乐意了，话还得由我嘴里说出来，这可不行，今天非要你的口供不可，你乐意不乐意吧。这么办，咱来个摇头不算点头算，快。”赛花看姐姐一眼，微微的点点头，然后扭头就跑了。夫人挺高兴，来到前边告诉金杰。金杰说：“咱乐意了，牛皋还不定乐意不乐意呢。”“哟，要这么说人家还不知道呢，可不是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人家不乐意，不把我妹妹坑了吗？”金杰想了想，有了，不管他乐意不乐意，把他找来就拜堂成亲，然后再告诉他生米已成熟饭，他不乐意也不行了。好，就这么地，你去找去，别忙，你把当初跟我成亲那身新郎的衣服找出来给牛皋穿上。哎，夫人找出衣服，金杰把这衣裳交给了家人，告诉家人到驿馆找牛皋，见了面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。家人点头答应，骑着马到驿馆见牛皋。牛皋正和董方、张国祥说话呢，家人进来行礼：“牛将军，我家金大人叫我请您过府喝酒，又送来一身衣服叫您换上。”牛皋说：“我刚喝完了，不喝了。”“不行，非让您去不可。”“去也行，可是喝酒换什么衣裳呢？” 您不知道，我家老爷府上请客，高朋满座，贵友如云，听说将军出马临敌，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要见见牛将军，所以叫您换这身衣服。董方说，叫你穿你就穿上呗，给你套衣服还不好，要叫我换我早换了，来来来，我帮你穿。这哥俩帮着给他换上了，换了一身文官的衣服，头上戴黑色的乌纱帽，上插金花，身穿大红缎子的锦袍，一条宝蓝色的玉带。董方一看乐了，哎，二哥，这身穿上怎么像新国老爷子呢？
啊，去去去，别胡说啊，
谁跟我呀？这身衣服穿上是别扭。家人说，咱们府上的客人全穿这样的衣服，走吧。把牛皋领到了府门外，一听里边哩啦哇啦呜啦哇啦的吹上来，门上贴着双喜字，悬灯结彩，家人也全换上了新衣服，丫鬟婆子出出入入，看着牛皋直乐。牛皋一想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他府上有人成亲，请我喝喜酒，
这酒我得多喝点。
这时候金杰出来迎接，也换了一身文人的衣服。
牛将军，酒宴齐备，只等你了，请吧。
好好好。
牛皋被让到大堂，一看大堂上贴着喜神，两边点着金色的蜡烛。
哎，金大人，府上何人办喜事儿？
我也没带来贺礼。
下次走吧。
丫鬟婆子看着牛皋乐，挺老大个个子，长得挺黑，穿上大红袍也不合身，这个衣服又瘦又短，他愣头愣脑的。金杰也不言语，
来啊，
两廊奏乐，请新人出房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有两个丫鬟搀出一位千金小姐，头上蒙着花盖头，来到了牛皋的近前。牛皋莫名其妙，直往后退。
哎，这是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
旁边过来两个家人，上前搀住牛皋。
郭大爷子，
请您拜天地呀！
牛皋说：“错了错了，谁是郭老爷子？”
说完转身要走，金杰一把把他拉住。
妹夫，跟你师说了吧，这是我的七妹，叫齐赛花，今年19岁。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在我府里长大，我见牛将军英雄气概，故将赛花许配将军，今天乃良辰吉日，成全你们夫妻拜堂，怎么样？
牛皋一听，这脑袋嗡的一声，脸也红了，脖子也粗了，脸胀得跟紫猪肝一样。牛皋半辈子也不懂得什么叫害怕，什么叫害臊，今天可傻了。他心里明白，这叫临阵收妻，没跟岳飞大哥讲，非怪罪下来不可，临阵收妻该杀，我可不能干这傻事儿啊！36招走为上策，我溜达不？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急得他甩掉两个家人，撒腿往外就跑，来到了外边，上马直奔驿馆，就好像啊怕别人把他抓住一样，他跑了。这边金杰夫妻可傻眼了，齐赛花蒙着盖头，心里挺高兴，站在一边等着拜天地呢。牛皋一跑，齐赛花受不了了，感情人家不乐意要啊，那我还有什么脸活哟？转身跑回绣房，是放声大哭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府里就乱了。夫人说：“老爷也不怪妹妹哭啊，牛皋一跑，岂不误了我妹妹的终身大事吗？”这可怎么好啊，非出人命不可。
不要紧，等岳元帅来了，我去禀明，求岳元帅成全这门亲事。
无巧不成书，刚说到这儿，探马来报，
总兵大人，岳元帅带领大队人马已到城外，请您迎接。
好，我这就出去备马。
金杰也没换盔甲，上马出关，直到岳飞的马前。藕塘关总兵金杰迎接岳元帅。岳飞甩凳离鞍，下了坐骑，用手相搀，
金大人免礼免礼。
岳飞嘴里放合计啊，牛皋怎么不来接呢？又打败仗了，金总兵为什么不顶盔挂甲呢，穿这身文人的衣服呢？
金杰见岳飞看自己，忙说：元帅，请到城里再叙吧。
金大人，本帅的先锋牛皋为何没来？
哎，岳元帅，我在您面前要告一状，请元帅可给我做主啊。
岳飞一听坏了，我这二弟呀、又给我惹祸了，听听怎么回事吧。
金大人，有话请讲当面。金杰就把牛皋吃酒带醉出兵的事儿说了一遍，又把打胜仗的事儿也讲了一遍，最后说：卑职见内骑士有一抛妹赛花，年方19岁，许给牛先生。我将牛先生请到府里完婚，不知何故他半道就跑了，闹得七妹哭哭啼啼，觉得没脸见人。元帅，如果这样，我的妹妹没法活了，请元帅做主。
岳飞听完了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
金大人千万别见怪，我二弟心粗性梗，在大人面前无理取闹，请原谅，是本帅管教不严。二弟刚才从府内逃走，我想也不准是不乐意这门亲事，恐怕是怕违犯军规，临阵收妻死罪啊。
金总兵，你能知道吧？
金杰一听着急了：元帅，我金杰身为总兵，怎能不懂军规？这件婚事不能算牛皋临阵收妻，是我金杰乐意的。再说即使临阵收妻，也不应该杀。您想，两军阵前冲杀，为国尽忠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何人结起香烟后来？不叫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收妻不能算罪。
岳飞听完点点头，心想：对，
好吧，众将官听真，从今日起把临阵招亲这一款革去，若贤弟遇到合适的婚姻，不比禀明，只管成亲。因为此番扫北去迎请二圣，说不上要多少年才能结束，临阵交锋哪能没有伤亡，若留个一男半女的也好结取香烟后代。
金杰和众将听完了都点点头，赞成岳飞为大伙想的周到。
金大人，你先回府，一会儿本帅带牛皋去完婚去。
哎呀，多谢元帅周全。
金杰高高兴兴的回府了。再说岳飞在城外指挥三军儿郎安营扎寨，又派汤怀去找牛皋。汤怀上马进城，来到驿馆的门前。哎，门君，牛将军在不在？
在啊，在帐房里呢，我给您通禀一声。
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去找他。
汤怀悄悄地进来了，来到里边一看，牛皋倒在床上，脑袋上蒙个大被，汤怀一把就把被给落下来了，扯着耳朵给揪起来。
二哥，你干的好事，有人告你了。
牛皋一看是汤怀，
老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早来了，你怎么不去接元帅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
哎，二哥，这事好啊，打扮的漂亮啊，别逗了。
哎，方才你说谁告我了？
金杰呀、
他告我什么？
你别问我，你自己办的事儿你不知道吗？元帅有令，传你快去。
那好，等我换上盔甲再去。
就这么去吧。
不不，
哎，走吧走吧。汤怀扯着牛皋到了门外，上马一同奔大营。到了营门口，你等着啊，我去交令去。牛皋又害怕又觉得别扭，从哪到城里，我又喝酒又招亲，大哥非杀我不可。等里边传出话来，叫牛皋觐见。牛皋来到了里边，大伙一看，牛皋这个半截黑塔，穿了一身红，像小孩惹了祸一样，往地下一跪，等着发落，都 都觉得好笑。牛皋呜了半天才说出话来：“
大哥，事儿你都知道了，何久怪我，下次我再也不这么办了。成亲那个事儿可不怪我呀，是金杰把我骗去的，可不能杀我呀。”
岳飞也乐了：“
二弟，平身吧，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。
何久那事儿是你的不对，哪能那么做呢？不过你杀了魔力之，将功补过，成亲的事儿那就是你的错了。兄弟，夫妇人之大伦，谁不成亲？你跑什么？你一跑岂不是害了那个小姐的终身？今日为兄送你去成亲。”“
我不去。”“
胡说，拜了半截堂你不去能行吗？”“
那我……”“
等我一会儿，我换换衣服就来。”岳飞把军营的事情交给了余化龙和张显，然后换上了便衣。岳飞也是头戴扎巾，身穿箭袖花袍，挎了口宝剑，带着牛皋来到了外边，上马奔金杰的府门。金杰在门口等了半天了，一看元帅来了，乐得不知说什么好了，把两人让到了大堂，先拜见元帅，然后牛皋又见姐夫。岳飞说：“金总兵，人我可给你带来了，只是我岳飞来得匆忙，没带贺礼，明天再补吧。”“哎呀，元帅呀，你能亲自过府，我就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成全他们吧，快请出新娘子与牛皋拜天地。”两郎奏乐，请出了齐赛花和牛皋拜天地入洞房。牛皋出身很苦，自幼就没有父亲，母亲带着牛皋度日如年，家中一贫如洗呀。从母亲去世后，牛皋就在岳飞的身边，几年来戎马生涯，南征北战，东打西杀，受尽了风霜。今日能和齐小姐成亲，也觉得挺美。后来齐小姐给牛皋生个儿子，叫牛通，也是一身的好武艺，这是后话不提。再说岳飞见诸事完毕，连忙告辞：“
军中有事不敢多留。”金杰说：“元帅，你还在城里住吧？”“
不用了，在城外和军卒在一起，有事好出战。”岳飞告辞回了连营。第三天探马飞报，金兀术的大王兄詹邯和驸马张从龙领兵10万来取藕塘关，离此不远了。岳飞告诉：“再探再报。”岳飞为了保住藕塘关，四面派兵包围城池，急忙命军政司点了4队人马，每队5000人。第一队由周青领着，在正南方扎下营盘；第二队叫赵毅带兵在西城外镇守，梁兴为第三队守东边，牛皋带第四队守北边接应。四员将领令各取安营驻防，岳飞守在中军大营，单等新兵一到开兵见仗。那位说了，小小的藕塘关，金兀术为什么下这么大力量，派10万人马叫他大哥亲自来抢呢？因为藕塘关是金兀术进犯中原的咽喉要路，岳飞住在藕塘关，金兀术大队人马就没个过去，所以必须把这座关城抢过来。故此派他的王兄詹邯带着铜钱文郎、铁钱文郎10万人马去抢关。走在中途，正碰上驸马张从龙，张从龙带领残兵败将和詹邯相遇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架，两人下决心抢下关口，非抓岳飞报当初的仇不可。离城10里安营扎寨，张从龙说：“大王兄啊，越南蛮太厉害了，得多加注意呀。”詹邯说：“得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过岳飞，青龙山我中了他的计策，这回就不能了，吃一堑长一智。天已经黑了，只等明天开兵见仗。”这一来可把牛皋急坏了， 他带着一支人马扎在城北，从粘寒人马一到，他就放河去。
哎呀，前回在青龙山和粘寒打了一夜，我中了他们金蝉脱壳之计，
错抓了同贤文郎，放走了粘寒，叫我大哥好顿埋怨。结果同贤文郎还叫刘玉放好了，一个没落下。今天詹寒在此安下营，我不去拿他见元帅，等什么时候？
对，
今下晚就动手吧。他想到这儿，收拾妥当，单人匹马出了连营。家将就问牛将军：“你上哪去啊？”“
你们别管了，我去去就回来啊。”
牛皋拍马奔番营。李远番兵就喊：“
该什么的？别往前来了，再往前来，开弓放箭了。”
牛皋不听这套，往里就冲。番兵们啪啪啪啪射箭，牛皋舞动了双锏，上虎骑身，下虎骑马，搏打凋零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冲到了营门。金兵齐声呐喊：“
了不得了，云南门马踏连营来了，快跑快跑啊！”
番兵光喊谁也不拦，牛皋一马当先就冲到了中军营。中军营的牛皮帐篷大开，牛皋一看，见里边有一个人正在喝酒。这个人面似黄土，头戴双龙闹珠的皮冠，胸前的花虎尾，脑后直鸡翎，身穿猩猩红的战袍。牛皋一看，哎呦，正是大王詹憨。好小子，我到他的眼皮底下他还不知道呢，可活该我立功，我抓住了他，这场战就完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两脚一踹凳，小肚子一碰铁锅梁，往里一冲，只听着呼隆一声，牛皋连人带马掉进了陷马坑。